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大法，我的抑郁症不治而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如玉，文章发表于2024年8月29日。我是一个农村妇女，1996年喜得法轮大法。修炼前，我身体有多种疾病，全身无力，总是打不起精神，还有产后风、神经衰弱等等。特别是我有抑郁症，总是想死。那时我真是痛苦不堪，生不如死，整天愁眉苦脸。我是一个性格内向、寡言少语的人。我有一个妹妹，18岁就去世了，对我打击非常大。我变得更不爱说话了。结婚后，我没有公婆，日子过得非常贫困。我丈夫在他家排行老二，他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我大姑姐特别霸道，谁要提起她，我的手脚就冰凉，气就不打一处来。她已经嫁出去了，可我家的事儿他什么都管，和我多次发生冲突。我小叔子结婚时，大姑姐强迫我们让出自己住的房子。那时我们的房子地理位置非常好，在公路边上。小叔子住上我们的房子几年后，把房子翻新盖成了楼房出租，一年有好几万的租金。大姑姐还给了我们500元的欠债。我丈夫的叔叔、大爷都为我抱不平，说我太懦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我有话说不出，就更压抑了。我得了各种疾病不说，还得了最难治的抑郁症。有了孩子以后，我总是没精神，整天迷迷糊糊地睡觉，孩子掉在地上，也无力抱起来。那时候，我带着孩子长期住娘家，母亲给我看孩子，母亲的日子也过得非常难。我妹妹不在了，我弟弟在38岁那年也不在世了，就剩下我这一个女儿，还让她操心。有时候我浑身难受，死去活来的，真想一了百了，想吃些安眠药一觉睡过去。一次我从娘家回来一看，大姑姐两口子搬到了我家，把我气得够呛，就和她吵起来了。我说，你为什么搬到我家来住？你在我们炕被底下放几块钱？我们农村有个说法，不放怕以后不好。大姑姐说什么也不肯放，我求人说和，她也不给面子。从此以后，我的抑郁症更重了。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管事儿，我只要看见丈夫就唠叨个不停，怨他不替我说话，怨他对我不好，怨这怨那，抱怨老天爷对我不公。自从修炼大法后，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我从没有吃过一粒药，也没住过医院，一身的病痛在不知不觉中都不翼而飞了。就连最难治的抑郁症也不治而愈，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修炼的家人看到我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和以前判若两人，家人都支持我修炼，认同法轮大法好。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也因为我的变化，有很多人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我严格用真善忍要求自己，通过学法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放下了对大姑姐的怨恨，修出了慈悲心，对大姑姐有了怜悯之心，使他们一家人明白了真相，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救度。特别是我丈夫更是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他看见熟人就说，我媳妇在家给我挣钱呢，意思是我现在不吃药了，不糟蹋钱了，就等于给家里挣钱了。 这些年当警察来骚扰时，不管有多少人，我丈夫都敢说法轮大法好，支持我修炼。大法受到中共迫害以后，不管他有多累，天有多冷多热，只要是同修到我家学法交流，他都让出地方给我们。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中，现在我们一家人和和睦睦，平安幸福。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入修炼，从一张烧焦的大法传单开始。明慧多伦多记者站采访报道，文章发表于2024年8月31日。20年过去了，作为最初得法的信物，那张烧焦的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他还一直带在身边。出生在前苏联的亚历山大，在17岁那年，全家离开俄罗斯，搬到以色列生活。亚历山大19岁时开始在军队服兵役，他被分配去当边境警察。一次他去哨塔执勤，无意间发现了地上有一张被烧焦的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传单上联系方式仍然清晰可见。亚历山大回忆，我开始阅读传单，感到一股暖流通透全身，泪水不自觉淌了下来。我终于找到了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我拨通了传单上的电话，在周末休假时，我找到了耶路撒冷的法轮功学员。在第一次学练功法动作时，亚历山大感觉十分熟悉，好像早就已经知道这些动作。从2004年起，亚历山大走进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从少年到中年。第一部分，克服童年的恐惧，让人们看到大法的美好。亚历山大出生在前苏联，他的父亲是名犹太商人，努力工作为家庭积累财富。然而警察觊觎亚历山大父亲的财产，在亚历山大九岁那年，他们突然破门而入，拿枪指着小亚历山大，质问其父亲在哪儿。所幸父亲当时藏在屋子里，警察没有抓到他，便前往别处寻找。那时正是前苏联刚刚解体后的动荡时期，后来为了生存，亚历山大全家连忙跨省逃跑了2000多公里。亚历山大回忆道，当时我的浑身都在颤抖，在幼年经历了强烈的冲击后，我总是感到被一种无形的恐惧所支配。童年在前苏联的经历让亚历山大总是有种被人监视和审查的感觉，好像有只眼睛无孔不入地监视着人们，这种恐惧让他习惯保持沉默，不去发表意见和观点。开始修炼后，亚历山大慢慢地克服这种恐惧，并走了出来。在军队的环境中，当时他是军队的指挥官，带领的士兵也都年轻气盛。他们巡逻时经过了一片果园，士兵们开始采摘橘子，若自己没有修炼，亚历山大会保持沉默，袖手旁观。可是已经修炼的他认为果园有人精心照料打理，偷橘子的行为不道德，于是他选择直面士兵们的嘲笑以及怕丢面子的恐惧，并告诉他们，就算是一颗橘子，如果它不是你的，你就不应该拿。直到服兵役结束，士兵们都谈论亚历山大不像他们那样去违反规则，挑战边界。在亚历山大军旅生涯结束前，他有一段假期，当时耶路撒冷市政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游行，法轮功学员也在其中。亚历山大穿着黄色的法轮大法 T 恤衫，拿着气球走在游行队伍中。亚历山大发现他带领的士兵们在游行中负责安保工作，他回忆道，我告诉自己，我信仰的真善忍原则与军队没有冲突。游行结束后，我的士兵们和我打招呼，还笑着对我说，前几天你还被示威活动的人扔石头， 今天却拿着气球走在游行队伍中。军队日常的工作并不轻松，他们却对我露出明亮的笑容，让我感受到他们对我修炼的认可。第二部分，修炼人的善良解开纠纷。在修炼大法之后，亚历山大的心态转变了，他感到没有真正的坏人，所有人内心都有善良的基础。他说，修炼前我以为俄罗斯的警察是坏人，后来我明白他们也是共产主义下病态的教育和恶劣的环境中的受害者。那时候亚历山大全家已经搬到以色列，初期他的父母仍然感到无法相信任何人。他说，这种心态一直贯穿着父母的生活。以色列是个自由的国家，所以人们能够坦诚交流。我的父母来自共产主义国家，他们不懂以色列当地语言，面对这里的人们，我发现他们很难与人沟通。例如，当我要为他们签订租房合同时，他们老是怀疑房东，这是共产主义的思维导致的。因为父母不信任房东，房东也无法理解父母。作为沟通的桥梁，亚历山大成了双方发泄不满的目标。亚历山大说，我在他们之间找到平衡，解决所有的冲突，并且在过程中不断修炼心性。我努力保持平静，不对任何一方感到愤怒，只想做一个好人，考虑他人的需求，让房东得到所需，也让父母感到满意，不再争吵，甚至不再有小争执。亚历山大感慨，他的一丝一念都必须保持纯净、善良和为他。但凡说错一句话，父母和房东就会上法庭打官司。当他们看到我的善意时，双方都开始信任我，最终达成了一致。我需要对双方都怀有慈悲之心。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成为了他们之间的纽带，使他们能够信任我。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也能够彼此信任。最后，亚历山大还表示，恐惧是共产主义在我们体内埋藏的一种物质。如果没有修炼大法，我很难将这些经历视为克服恐惧的机会，反而还会增加我的恐惧。大法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穿透恐惧的外壳，在内心第一次看到自己善良的实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医院治不了，修大法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5日。我是2004年春天得法的，不知不觉中我的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我今年62岁，自小大病没有，小病不断。性格内向，不爱说话。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我们村封村不能出去，人们就在家里打发时光。这期间我患上了美尼尔氏综合症，一会儿好好的，一会儿就天旋地转，痛不欲生。再后来什么高血脂、神经衰弱，加上之前的乳腺增生、妇科病、腰椎间盘突出、头痛、类风湿，反正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到年底恶心呕吐，一只眼睛又看不全东西。我到省城的眼科门诊去看，医生告诉我说，看症状像是食物中毒，不如到省医院去检查一下吧。因为是眼睛看不到东西，所以我们就去了眼科医院。来到门诊，医生说的症状和我的病情一模一样，我感觉从头骨到双肋就像系起来一样，面部肌肉和脊背就像骨肉分离一样，无法形容的痛苦。
门诊医生建议住院治疗，而到住院部，医生又建议回家治疗，最后叫来科主任，主任同意住下。当时已经到了晚上，我们没带多少钱，我大哥又回老家取了一趟钱，总算住下了。第二天年三十，我们吃了一顿免费的饺子，因为放年假，什么检查都做不了，只能输激素，又导致严重缺钙，双腿无力，蹲下就起不来。坐到床上，我的腿翘不到床上去，还得别人帮忙才能上去。我一睡觉就做噩梦，还梦到游地狱。后来有一天，我婶子跟堂哥到医院来看我，他们都练法轮功。我哥说，你尽力看病吧，如果还不行的话，就住到家里来练功吧。当时对法轮功打压得非常厉害，我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我只知道电视上宣传得很吓人的。后来婆婆打来电话，我说我婶子和堂哥来看我了。婆婆说，咱可不练法轮功。我说知道了。接下来的治疗没有起色，眼睛感觉就像死鱼眼一样不会动，而且眼睛肿得很大，看什么都是灰蒙蒙的。医院正月初八上班，初七那天晚上，我的主治医生从别的医院请来医生为我做了腰穿，检查结果为不明原因良性颅压增高。后来又到心脑血管医院做了核磁共振，还是查不到原因，又做了血管造影，最后诊断为静脉窦，就是血栓。就这样，我在眼科医院住了一个月，出院了。出院时，医生告知，千万不能感冒，否则眼睛就保不住了。回到家继续输液，又过了一个月，我的病又犯了，我又回到医院，又做腰穿，住监护室。在监护室的那一晚上，我看到两个病人去世，吓得我要求回到普通病房，这次又住了一个星期医院。我出院后来到婶子家，堂哥赶紧拿出宝书转法轮让我看。我当时因为住院时间久了，只想回家，就说我回家到表姐家练吧，因为我表姐家也练法轮功。我回家后，表姐和姐夫来到我家，让我到他家去住。因为出院后家人都要干活，我一个人无聊，就想去表姐家散心，就来到了他家。表姐夫为我放师父教功录像，让我听录音，看宝书转法轮。一天看到师父教功录像时，我感觉腿发热，要知道我的腿一直都是冰凉的。当我听师父讲法时，我的头很痛。当听到第二讲开天目时，我看到在我的右小臂上有一个乳白色的圆圆的东西在转。我说，在我的小臂上有圆圆的东西在转。在睡梦中，我还感到了师父在为我灌顶，那真是一股热流从头灌到脚。一天早晨，我第一次跟表姐一起练功，当练到第二套功法法轮装法抱轮的时候，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一定能行。结果我真的坚持下来了，只是我的头发跟身上就像水洗过一样，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流。就这样，我在表姐家学法练功发正念，师父帮我净化了身体，慢慢的不知不觉中，我的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如今我开心快乐，身体健康，时时处处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用实际行动证实着大法。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